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因此你读再多的圣经，你说我现在痛悔前非了，我悔改了等等，如果你没有活出美，你没有活出来，就跟前面的那个25章前面那个后面的讲的一样，你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，就表示主的生命在你身上还没有活出来。这个树再好，它没有结出果子，好果子它就不是一棵好树。我们知道很多好树，犹太人就是有这个特点，应该是好处就没有结出来，就被砍掉了。因为有给你圣灵，有给你神的话，有宝血洁净你，你怎么会活不出良善呢？你表示你没有那个真的生命，就要被砍掉了。这个女人有真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主的特点就是把最好的给出去，把圣灵给我们，把独生子给我们。那蒙恩的人应该有的特点，也就是把最好的给出去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这个丰，这个生命，上帝生命就是不断的能够把丰富的东西给出去。阴间的特点是什么？不断的要嘛，要了而且没有满足，要了也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跟掉到那个死水里面去，也不出来，连个声音都没有。就是如果一个人不断领受恩典，不断领受好处，而没有，那就真的流沙一样，就是阴间一样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，这世界上的人觉得我骗到教会的钱了，我骗到别人的钱，骗财骗色或骗到东西，我得到东西我有福气，不用骗，就是一般赚也是，反正我越得多越好，称赞也好，什么东西得越多越好。我们人就是不休止的要得到东西，我们要得也是需要，我们需要得到食物，需要得到金钱，需要得到这些。但是你得到食物的目的是什么？吃啊啊！不不不不不不，食物不应该是为肚腹的。我们得到食物的目的，应当是去工作的，去侍奉的，去让这个身体有力量，去使别人得到食物，别人丰富。你得到知识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就拿到一个博士学位？不，你得到知识的目的是你能把知识教出去，教导别人。你得到力量就是要把这个力量付出去。人就是那么的自私，不信主的人尤其是这样子，信主的也常常就是这样，我们只要自己得到名声财富就好，哎呀，这是愚昧的。我们要把这个活出去，那才是得到。所以一棵树一天到晚在吸收水分，吸收养分，但就不结果子，那你当然就砍掉嘛。我们得了这么多，我们又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他在我身上做美食，他把最好的给我，那主的福音，主的圣灵所要，主的十字架就是要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。当然我们又知道主根本什么都不需要，所以把最好的献给他，就是为着主的缘故，把他的福音，把他的爱，把他的智慧能力给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信，听了福音，认罪悔改，而能够又继续把这个从主那里领受的再给出去。那这是世界的丰富，从主而来的。他在我身上做的是美事，愿你也在主身上天天做美事。你全然把自己献给主，全然来单单的爱主，一定就像约翰一书说的，你就会爱其他弟兄姐妹，一定就像马太福音25章后面这个比喻一样，你就能够爱最小的一个弟兄。11节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这个话呢，是来自生命记第15章11节，那里讲一个好像很悲哀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当中总是有穷人，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。这个世界上总有穷人的，当然这个永也是形容的说法了，会断绝的啦。当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就那里没有穷人的， 但是在新天新地还没来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永远总是有穷人，也就是总是有人有需要。
那有需要当然你就知道，我们就总是需要去付出去帮助，不管是邻里贫穷的人、物质贫穷的人、身体贫穷的人，不管是在监狱里或年老的多病的等等，我们都要去帮助，没错，靠着主的恩典。
但是哎，门徒不是正要这样的做这样的事吗？耶稣不需要香膏，你把那个香膏卖了，我们不是刚刚好就符合耶稣的要求去周济穷人吗？
啊，这里的这一件事跟上面的，就是人家常常会误解的，就是你就没有想到我们一切的良善要从主来，我们一切的良善从主来也归于主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一个从主，没有一个强烈的爱主的心，你所去服侍的穷人啊，第一个你不是靠着主在做，那没有什么用，对他们没有用，对你也没有用。就是我们当然了，帮助穷人啊，这是应该做的，但是如果不是靠着主在做，使他知道主的恩典而悔改归向主，我们只不过是，当然这个主出自良善的心总是好了，就跟我们传福音一样，不一定信主我们还是传一样，我们总该做，但是如果心中不是有主的话，那个这个主就不纪念了。所以你在行善的时候、济贫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你要有主在你心里去做这个事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总有穷人与你同在，总有事工作，但是耶稣责备我们，我们在做的时候不常是因着信靠主、爱主在做，你们不常有我，你们好像在奉主的名在做，可是实在是没有，不常有我。好，十二节，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，耶稣安葬也不需要香膏，耶稣都会从死里复活，还在乎那个香膏？但是就是这个女的，她也不知道，她恐怕也不知道耶稣要死，她就是很爱耶稣，很爱耶稣，就是要我爱，我就要有个行动，我就要把最好的给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单纯最容易的解释，这解释恐怕也把所有的好的解释都涵盖进去了。我相信他也不大知道耶稣就要死了，死人需要什么香膏，耶稣其实也不需要香膏，但是耶稣需要，耶稣希望我们是有一颗爱他的心。那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坐在主的身上，只要是我们凭着对主的信号坐在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像刚才一样，就坐在主身上。相反的也是一样，你记得耶稣见到保罗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一辈子没有逼迫过耶稣，但是当他逼迫了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就是逼迫耶稣。旧约也有这样子，碰你们的就是碰我眼中的同人，我们是耶稣的宝贝，人伤害到我们就是伤害到，就伤害到这个，伤害到我们的主耶稣。当然当我们帮助，当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是帮助我们的主，主不需要，但主真是希望我们能做这样的事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你们不常有我。愿我们等一下，愿我们能够有一个心，就是做每件良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从主的爱来做这样的事。好，他将这个是为我安葬做的。当然安葬有没有这无所谓，但是这也是这一生，在这个人整个人类的历史、宇宙的历史，只有这一次了。各位，今天耶稣生在马槽，那个马丁路德写过的圣诞故事，就是今天耶稣如果生在马槽里面，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会去把他接到家里来。哎呀，如果我知道就是耶稣，那当接到家里来，哇，这多宝贵，抢着要做。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不坐在他身上。而当时有些人在整个马太福音，尤其在后面讲一件事，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。大家都在预备，可是大家预备都预备错了，我们就以为啊，有个光环的人，那个是耶稣，我就专门坐在他身上，这又是失去他本意了。
耶稣就是要我们坐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就坐在他身上。那现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预备好的谦卑的人，不管是博士，不管是牧羊人，他们就得到了机会啊。事实上整个耶路撒冷人也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那博士，他们都没有去迎接他。这个机会就算将来到天堂也没有了，你要去见那个婴孩耶稣。耶稣在世上有渴的时候，再没有机会给他喝给他吃，就算在天堂也没有。耶稣有过很多的需要过，有些有福的人他们抓到机会，在耶稣那个时候就抓到机会，以后就再没有。你说那我们倒霉了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哎，刚好相反，有啊。你今天你现在你天天奉主的名善待任何一个人，你就住在主身上啊。所以当然这个机会天天都有，也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天天都在浪费。所以你今天又没有给主喝水，你今天又没有给主吃饭，你今天又没有善待人，没有坐在你的身边的邻舍身上，就是没有做。主还给我们机会，但是今天过去了，就算到天堂也不会再回来了。让我们不要，让我们珍惜这个宝贵的福气吧。每天每个时候都对人良善，靠着主吧，奉主的命来做这些事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这宇宙里面也只有这一次，但是在我们生活中，靠着主，我们去爱别人，我们给一个人奉主的名给他送终，也是坐在主身上良善的，这个机会就很多，对不对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不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，福音要传的最基本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是罪人，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了复活，这福音嘛，不管你用四律用福音桥都是讲这些。我们从来没有传福音的时候讲过，哎，有个女人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这话。哎呀，那我们违反耶稣所说的咯，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啊，我们没有说这个话。当然不是说照字面，我们每次传福音都要讲到说啊，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他为你死，你就相信啊，感谢主。还有一件事，耶稣吩咐我讲，我只好讲，有一个女人曾经把香膏浇在他头上，莫名其妙。那福音传到每个地方都要讲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全备的福音不仅要告诉人两件事，一个是你是该死的罪人，第二个，耶稣为你受了刑罚，你信靠他就有永生。这两个一定要，就是我们不好，他一切的美好。那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两点讲得完全，应该就会让听的人有一个心啊，耶稣对我这么好啊，哎呀，那我也应该爱他。那就是这个女人所做的事。所以我们传福音让人知道耶稣多么美好，自己多么坏，多么悲惨，以至于他愿意信耶稣，应该有的一个就是他愿意到一个地步，他就愿意把自己献给主。你说哦，那好难啊，那等他信主了以后十年八年或者是十个月八个月，在小组加强火力告诉他才会啊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各位，理论上我认为应该是在圣经里面，包括保罗的归主，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一切献给主，包括那些门徒，对不对？他们还很多不懂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就开始有一个认识，他们就撇弃了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渔网就来跟随主了。所以我们传扬福音要传的全备，你一开始就要跟人家讲我们的主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信靠他就是把一切献给他。你一开始传的是一个软趴趴的福音，他就是个软趴趴的基督徒，甚至还没有得救。你一开始就传的全备，一开始你说这样人家不来信了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传的完全，人家应该还是来信的，因为这不是一个痛苦，这是一个福气。
好，让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传福音的时候传的完全，大家记得，当然是主做的最重要，但是如果传的完全，我们也纪念也记得我们应该这样做。而圣经是有这样的例子，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。啊，好悲哀啊，有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女的，就是不是门徒，把最好的给了主。有一个人，如果我不说他是主最信任的，我也会说他是主最信任之一，就是犹大。为什么主最信任他？因为他管钱，管钱的人应该是最被信任的。我们通常讲主最信任最爱什么彼得约翰，不一定哦。主最信任的，而且这也是主祷告通宵祷告选的之一。我们不知道犹大为什么就卖主。十四节，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，我们实在不大知道。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知道，最少有个理由是贪婪了，贪婪。但是我们各位，你不要只是很死板的想犹大就是一个贪官污吏啊，你要想到他也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，而且他也是在主的差遣下两个两个出去传道，医病赶鬼，欢喜快乐回来之一，就这他在这十二个人里面之一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，他有很好的真实的跟随主的见证和经验，和继续跟随主的忠心都有。那他为什么改变了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多讲。贪婪是一个因素，我们离弃主都有不同的因素，有人是女色，有人是贪婪钱财，有人是被别人绊倒，有人是工作太忙慢慢就离开主，有人是婚姻失败等等，很多理由。可我们只能说求主让我们不找任何的理由，因为他是至宝，我不要因为任何东西失去了他。不管是人家绊倒我，或者有更好像美好的东西，没有。好，这个人为了三十块钱，也有人说犹大是想逼耶稣来行神迹，把罗马人赶走，所以逼着他要被钉死的时候，看他会不会行神迹，像那个什么绿色巨人一样发脾气起来，就变得很雄壮。我们都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不能多讲。如果他真贪婪，我也不觉得他贪这三十块钱啊，那实在是太小眼睛了嘛，不晓得哈。但他也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找，而且你看这最美和最丑的事同时发生在马太的记载，有一个人把最好的给主，有一个人把最坏的给主。这个三十块钱啊，你们大概知道，就是出埃及记21章32节，这是奴隶啊，就是你把奴隶弄死了要赔钱的这个数目，就是犹大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奴隶的价钱来出卖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